天上的父，天上的阿爸父，你的名在普世是何其的美妙，你的爱要充满在我们中，我们带着深深的渴爱呼求你至高至圣的名，求你来临，求你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一切的能力权柄国度荣耀都归于你。是的，主耶稣，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你所愿意的事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就在我们的聚会里，就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你的旨意畅行无阻，如同在天上。我们带着深深的渴望，求你的国降在我们中，让我们进入你的国度内。是的，主耶稣，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信从你的福音，我们愿意渴慕在你的爱中崇召中进入你的国度里，来认识在你内的一切丰盛。我们渴望在你的爱内认识你爱的广阔高深，在你的荣耀中见到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瘟疫的灵，害怕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把我们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唯有你的血可以洗净我们良心中的控告，让我们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我们渴慕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畅饮你赐给我们宜人的溪川，让我们喝了你生命的活水，喝了就永远不再渴，还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直到流到永生的泉源。我们要在你倾倒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认识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大家请坐。哈利路亚。大家好。感谢主，想到主心里就满了喜乐，有了主一切都变成非常非常的美好。神是爱，他爱我们，他在爱中创造了我们，他为我们准备了各式各样属神的福分，在基督内他要把我们引入在那里充满他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丰盛跟美好，让我们在他内，在他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他是圣洁的，他是没有瑕疵的，我们既不圣洁又很多瑕疵，我们真的真的真的很无助。我们想要好，我们却没有办法活在我们想象的好里，甚至于我们连想要好的盼望勇气有时都因着挫折而深深地陷在一个无助的深渊。我们就是不能够像阿爸父一样的成全。可是神爱我们，让我们打开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他对我们的祝福 是完成式，已经完成了。什么时候完成呢？在创造世界以前，我们还没有诞生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有人他的产业非常非常多，是祖父就为他准备好的，还没有他就有了这产业。而我们的父是比我们的祖父，比我们的父亲还要年长，还要完全，他为我们所准备的就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一切准备好的，他拣选我们来承受这祝福，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就是我们在他面前，我们在他面前一切的好都是由他而来的，而这一切的好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才是最大的好。如果说这里有很多很多很好的，凡是你看到的想吃的都可以吃，不是只吃一个饼，一盒饼都可以，只要你吃得下，凡是你看的都可以。那你来了以后好快乐哦，哇，这一天真是有福的一天。可是你离开以后可能就没饼吃了，那么你愿不愿意天天都在那里？那么就天天都有。所以我们得到的祝福，愿不愿意天天跟神在一起？因为他这是祝福的泉源，所以我们天天跟他在一起，就天天跟他在一起，能够不断的永恒的享受这一切他为我们准备的在基督内的各种属神的祝福。他拣选我们，挑了我们，为使我们在他前，是在他面前，所以我们可以在他面前跟他同在，那完完全全是他对我们的旨意跟爱。本来人受创造就是跟他天天在一起，他在起初在爱中，他创造了亚当厄娃，圣经说他天天趁着晚凉来跟他们散步，每一天最美的时刻就是跟他一起在一起，就是很靠近的他，听他讲话，向他讲话，而且可以触摸到他。这一份美好就是因着他的同在，这一个同在的美好，我们套不句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关系。关系好了你就可以了，如果关系好了你随时可以去，儿子女儿要到自己父亲的家中，是不是随时可以去？随时可以，你钥匙都给你了，任何时间你就可以，甚至于全部都准备好了。那么他给我们的丰富，就是我们可以到他跟前，而这一个好的关系就可以去。如果关系不好了呢，就难去了。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得罪了父，就不敢回家了，有时就在外面，有家归不得。这一个关系原先的美好，是不是可以继续的好？是可以的，也应当继续的好。这个关系圣经就叫做义，叫做义，义指的就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而这一个好的关系就是有义，这个关系破裂了就是没有义，没有义就叫做罪。那我们有罪，这个关系有了裂痕，有了破裂。但是神他是公义的神，在他内毫没有转动的阴影，在他内毫没有不义，他是公义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违背他要跟我们有好的关系。那关系不好不是他的不义，而是人的不义。因为我们不义，这个关系就有了裂痕，就有了困难。那怎么办呢？他还是愿意建立我们跟他之间的好关系。我们上一次就读到了，在以弗所书，是我们上一次聚会的，我们读到我们是因着他的血， 在第一章的第七节，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也就是阿爸父爱子的血，而获得了救赎，罪过的赦免。这一个罪就阻挡在我们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怎么恢复呢？是不能够用不义的方式去恢复。如果人闯了车祸需要罚款，那么逃走不罚款是不是不义？你就开始到处没有一个安息的地方，那么变成了通缉的。如果你没钱还，那么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爱你的你的父或你的好友为你付了这么大的一笔罚金，付了以后就解决了这个困难，你就可以在警察面前慢慢的散步了。你还可以跟他说：“警察伯伯好，警察叔叔好，或警察弟兄好。”也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因为恢复了。但是你愿意帮助人，你给他的这钱可不可以是用贪污来的、抢夺来的、非法来的？那是义，不义加再加不义，一定要用义的解决不义的。我们众人都犯了罪，我们都没有办法偿还这罪债，而这罪债就是生命。那么不义的人就不能够成为这一个赎价。只有谁可以？没有罪的人，也只有一个人没有罪，是谁？
耶稣。
所以这里说是他流了血，如果血流了以后指的是什么？生命就是了。如果血不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那这个人就死了。我们上一次聚会用的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我们既因他的血而成义，也就是他的血把我们赎回来了，他的血也洗净了我们的各种不义，恢复了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义德的关系。这一个义德的关系，我们成为他的义人。因为经上说义人因什么生活？
信德。
义人因信德生活。原来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都是义人，有的不义的人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纵使知道了不去行，那么是不是义人？也不是。我们不但知道了，我们还要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去行去活。那么义人因信德生活，也就是义人的生命是靠着信心信德生活的。那我们就要知道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义人常常活的生命的样子，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到底什么样子呢？信心就是这样子。那么信心就在于听见，听见就在于听见基督的话。神爱我们，当你不义的时候你很难听到他的话，但是公义的神还是让我们能够听到他的话。什么时候我们听他的话，我们回应他的话，就是我们信了他的话。那么我们信了他的话，我们信从了他的话，他给我们讲的话是好消息，是福音。当我们信从福音，我们就活在这福音的美好里。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悔改就是从一个不信神的态度、不义的生命，转化成为一个义人的生命，听他话的。这一个听他话叫做信心，持续的听他的话叫做义人。所以当神跟亚当在犯罪之前，神跟他所说的话，那是亚当都是听的，全都是听的。所以神也跟他说，乐园中的果子，神把他安置在乐园里都可以吃，只有知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也告诉他说吃了会死。结果呢，他相称的助手就帮他犯了这个罪，而相称的助手他自己听了蛇的话，听了撒旦的话， 撒旦讲的话跟神讲的话一不一样？完全相反。那么你要听谁的话呢？你听了谁的话，你就跟那个有益，对不对？那时他们不听神的话，他听撒旦的话，他跟谁比较有益？就跟撒旦有益。一旦跟撒旦有益是最可怕的，因为你跟他有关系啊，他不找别人就找你，他专门找你，因为你跟他有关系。你把你的家变成他的家，你给了你家里的钥匙，我不随便给我家里钥匙给不义的人，那么他就随时都来了。而且最不好的是，他把这钥匙复制了好多，找一群的鬼，一群不义的人，通通都来把你家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这神的产业就这样混乱了，就这样混乱了，灾殃就这样子来了。那么这一个不义叫做罪，这个罪其实是非常非常伤害了人跟阿爸父之间的关系。因为一切的好付给我们，那么我们怎么把他的好变成了不好？神给我们的生命也因着罪死亡进入了世界，我们本来是有永远的生命的。神说你吃这一个吃善恶树的果子就会活到永远，意思就有永生。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话，你是我的好朋友，那一盒饼我就是为你招待的，随你可以吃，你不需要再跟另外一个人说我付你10块钱我才可以吃一片，那不是他的。你更不需要说哦，我给你什么东西好使我能够吃饼，我们本来就有永生，永生本来就有，反而是你在罪恶中失掉了永生。因为仇敌是说谎者，他是说谎者又是说谎者的父亲，而神他说的话是真理，耶稣基督是真理，他给我们的圣灵叫做真理的灵。所以这一个听了蛇的话的恶蛙，他就帮助亚当，帮助亚当听神的话呢，还是听蛇的话？听蛇的话。不要怕啊，我已经吃了，我还为你准备，证明我有多爱你啊。有的人就是这样的，陷入一种非常扭曲的爱，其实是邪恶。有人非常非常扭曲，我要离婚呐、啊！我是举例，我真的听过这样的，那是因为儿子啊，我是为你好，你的妈很不好，你可以这样子吗？然后有一个儿子说，我从小到大，我爸爸就跟我这样子讲，妈不好，妈就跟我讲爸不好，我很小，我分不出来。有一天他们都跟我讲，我就抱着头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我不知道。可不可怜？很可怜。但是他们都说我为你好，真的吗？真的吗？当然不是真的。只有真的神给我们真的好，只有真的在神类的义人才会说那一个真实的话，不是偏颇。所以恶蛙帮了亚当，亚当就面临了抉择，听老婆的话呢，还是听神的话？有的时候老婆的话不听代价很大，有时候老婆的话听了以后代价更大了。可是有的时候老婆的话跟神的话合一的，你最好要听，那你就是有福的，我们就会是最最有福的。当老婆也在旁边的时候讲这话是不容易的，但是真理的话使得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意识建立在跟神之间的爱的关系里。其实不论是谁，如果他讲的话跟神的话相违背，你要不要听？你最好不要听。包括我讲的话如果跟神的话相反，你不要听。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你要告诉我，好使我是不是有死角？可是如果我没有死角，我讲神的话是你不喜欢神的话，那倒不是我要改变，而是不听神话的人要改变。 所以叫做信心，信神的话，而就成为义人。而这义人就是因信得生活。其实亚当是很爱厄娃而吃了这果子，因为他知道神说的吃了会死，那么你最爱的人死了，你活着也是觉得活得没意思，你很爱的时候觉得真的活得没意思。如果我们这么爱神，不跟神在一起，你的活得真的没意思，其实也不能一直活着。而神爱我们，他不愿我们永远死，他也会觉得少掉了一些意思。这个意思意思意思真的很有意思，就是很有义德，很有关系。不够意思啊，就不像是朋友，不够意思，我们很够意思，神是很够意思的，我们也必须跟他很够意思的。同样的，你对你的好友不能不够意思，我们彼此也不能没有意思，就是一个要很够意思。我有一盒的饼只给你吃一块也不够意思。我们家确实有一盒饼，是一个爱主的姐妹她自己做的，特别交到我的手中，在圣诞节说这是我特别我亲手做的，为的只是表达我对你，就是我跟我太太的一个爱，一个她的年纪跟我女儿差不多大，所以觉得说哦，好像又多一个女儿的爱那样子，这是神的爱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刚才有人在那边吃了个饼，吃得很快乐啊，还没吃完，还等一下还可以去吃。就是神给我们的丰富。其实当亚当在那一个很难决定，就是你决定要跟你最爱的那个骨中骨肉中肉继续的在一起，还是跟他永远的分离，他不愿意，要死咱们一起死吧，这是亚当对他的义，人的义。这个意思在犯罪之前有的，可是一犯罪之后就说都是你害我的，你把我害死了，真的是害死了。而跟神就是显明出一个不义，现在就是这个时刻，神把很多人的心都显示出来了，你在说谎的，说的好听，其实不是这么回事，说的好像要造福人民，其实是贪官污吏，说的是这样，做的又是那样。是神显明了众人的心，也显明了我们自己的心，我们需要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良心，好使我们有无愧的良心。主耶稣来了，他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他爱不爱人，他愿不愿意人死，永远的死亡，不愿意，他要救我们，但是他不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救我们。第一个亚当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这想法一定是建立在一个事上，那个事就是什么话呢？神的话吗？还是人的话？还是你想的话？是不一样的。主耶稣真是义人，他使得众人都成为义人，使凡信他的人就恢复了我们跟父之间的关系，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是靠他的血而成为神的义人，我们成为阿爸父的义子，就是他在公义中不能不生我们而生出来的公义之子，义德之子。我们好有好有福气，我们就在一个完完全全新的关系里而生活，而这个生活是神给我们的美好的生活。让我们翻到启示录末世录第十二章，末世录第十二章第十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那时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如今我们的天主获得了胜利，全能和国度也显示了他基督的权柄，因为那日夜在我们的天主前控告我们的弟兄的控告者已被摔下去了。
那个时候使徒约翰 他被提到天上，他听到了天上有大声音，这大的声音是大的启示，而他听到了，他领受了，写在圣经里，也是让我们读，让我们听，让我们知道。而启示录的第一章也说，那听了而诵读而相信的人是有福的。我们是不是属这一类的？是。这一类人叫什么？
义
人，就是把神的话当作话。这是重要的讯息，我们的神获得了胜利，他在一切都获得了胜利，全人和国度也显示了他基督的权柄。他的国度就是他做主为王，在他的国度里，他讲话算不算话？算。他说行就行，他说不行就是不行，他说什么什么就是照他所说的而成就。这个世界就是他用他全能的话而创造的。当神的时间到了，他知道，他说有光，光是不是就乐事发生？是这样。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生命，都是真理，因为他有权柄。国度就是他做主为王，能力畅行无阻的地方氛围。愿你的国降临，意思就是我们进到你的国度里，你有权柄，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阿们，我们喜欢，我们愿意，我们就是为此而蒙召的。他掌权做主为王的，就是在他内，他的丰富里充满一切的丰富。因为那日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被摔下去了，有一个控告者常常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我们读约伯传就知道，当神的众子天使圣徒们聚在一起，撒旦也混在里面，神就说，你们看到了我在世上有一个成全的约伯吗？他们看到没有？看到了。因为天上很容易看到地上，地上很容易看到天上。当神恩待我们，他可以把我们提到天上。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
天上。
是不是地上的人到天上看到的？
是。
所以我们有盼望，我们有盼望。我们今天先前在波饼聚会的时候，有个姐妹也说，她在异梦中神让她看到了异象，她非常感动，在诉说她看到的那美好。神愿意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所有的美好。当神这样讲，我在世上有正义齐全的约伯，撒旦就在那里说了，那是因为你保护他他才这样。那什么味道？
挑衅，
控告，也是挑衅，也是控告。他控告约伯，他也控告神，神啊，你为他保护那么多他才这样。所以他在控告，但是神允许他正义齐全的约伯，你可以拿走，因为他控告说你给他很多的产业，所以他敬畏你，你把这些都拿掉以后他就会诅咒你。那么神允许这个试探发生，结果约伯呢，在很短的时间他失掉了一切，他的财产，他的产业，他的子女失掉了。而这个失掉了，约伯怎么说？对，耶和华给的耶和华收回。他有没有不义？没有不义。但是为什么他会失掉这么多，受有这么多灾难？因为控告者，你没有做的坏事他控告你，好使得他有缝进来。那么你该做的不做他也控告你。你知道控告者就很喜欢让人去做他要你做的事。一个贪污的人，他喜欢也给一些给自己的手下，给自己的长官，给自己同事，整个办公室人通通都是这样。你以为他很慷慨啊？不是，他只是用各种方法希望你接受贿赂。当你接受贿赂以后， 你就要听他的了，去让另外一个人接受贿赂。有的时候尽管做到一个国家元首，还这样的害别人，让别人去听，然后抓着他的把柄让他去做。所以控告者他又去控告别人，又去诱惑别人，这是控告者的不法。所以他使得这一个控告继续的让人在控告中受到了很多很多的痛苦灾殃。人接受了他的控告就跟罪有关系了。约伯有没有接受？没有。那他有没有犯罪？没有。这是给我们的榜样。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受到控告者的控告？有。有没有受到控告者的攻击、打击、打压？
有。
有。他所承受的比我们都更严重。当你不贪污的时候，全部周遭的人都要修理你，对不对？一个圣洁的义人主耶稣在这世上，为什么人修理他？不义。连吃他饭的人也举脚踢他，义不义？不义。连他家中所安立的大司祭，至高的权柄，定不定他的罪？定。因为嫉妒，他受尽了苦难，受尽了委屈，他有没有不义？所以他可以救赎我们，他完成了救恩，就是他亲自担负了我们的各种不义。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二章，有主的时间到了，就是在天上有征战，米格尔就把那蛇从天上打到了地上，那个被打到的地上就是我们第十节里提到的那时基督的国能力权柄就彰显出来了。那日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被摔下去了，他已经不能在天上控告了。如果是那个时候，约伯就不会受到控告，对不对？他根本没有任何的位置。为什么神还给他一个位置？神真的很爱我们，很爱我们，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因为他给我们很多的机会，那个审判来时，你不能说神都没有给我机会。你给人机会，可是撒旦一定会看到神给他很多机会，你是无可推诿的。这叫做公义的神，公义的神，公义的，他真的是公义的神。我们要认识他是公义的。这个控告者摔下来了，那么就在地上的人，他会不会就变成了义的使者？不是，他还是魔鬼，他还是使唤，他就在地上的人来欺骗、压迫、控告在地上的信主的人。哪一个基督徒魔鬼没有迫害过？哪一个基督徒不曾被控告者控告过？一定都有。如果你一直在罪恶中做他要你做的事，他不需要控告你。他控告约伯，就约伯不做这些不义的事。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神是要我们靠着他的恩典能够活在得胜里。这里提到了说我们的神获得了胜利，第十节，这一个大大的胜利是耶稣已经得胜了，一个大的一个得胜礼，也就是我们的罪主已经得胜了，完成了救恩洗净了。其实罪是会被控告的，但是主的血会洗净了我们的罪，他还洗净了我们良心的不义，我们的良心就变成细腻圣洁，能够体会神的话、神的心。约伯的灵、良心敏不敏锐？敏锐。他的妻子就说：“你还赞美天父，应该诅咒他。”他妻子的良心就不如他这么细，尽管他们都共同承受了那么多的祝福，可是约伯他真是个义人，他坚持受苦无声。我们的主受尽的苦难都没有声音，他完完全全得胜了。就是这一个完完全全的得胜彰显了他的国度，好使得我们就能在他宝血洗净下 进到他的国度里，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他是坐在宝座上的王，他显示了他的权柄，那么他就给我们得胜的生命，让我们得胜，让基督徒因着他的得胜而得胜。所以主得胜呢，他是义人。以赛亚先知书53章说，我的义人要使众人称义，所有的义人都是因着耶稣基督这义人而称义的。因为我们称义是因着谁的血？基督的血。我们是因着基督的血而称义，那么我们就是义人。基督的血有没有大过我们的罪？他的恩典有。有没有罪大过他的恩典而不能够赎的？没有，他赎一切人的罪，包括我们的罪，好不好？好，太好了。他既然赎了我，也可以赎你。他既然宽恕了我，他要宽恕你，我只能说不呢？如果说不义不义，挺不义的。他愿意众人都得救，那我们当然也愿意众人都得救。他就让我们在这世上继续的得胜，他已经得胜了。这一人得胜呢，就有一群义人继续得胜，好不好？
好，
已经世世代代有很多 得胜的义人，那么这一代有没有？
有，
就是谁？就是我们。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这小小羊群哦，这小小羊群有一个伟大的神做我们的后盾，有一个慈爱的父为我们准备了一切的恩典，有一个救赎我们的主把我们一切的障碍扫除了，我们可以到他的跟前来经验到这一个完全的得胜。接下来的这几句话就是怎么去得胜呢？第十一节，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
这一个得胜的弟兄们，圣经里讲的弟兄们都是指着基督徒们，就是这一些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主宝血赎回来属于他的人，不是指那个不信他的人，是指着我们，因为我们都信了他。所以弟兄们包不包括我们在座的姐妹呢？包括，因为是姐妹弟兄，或者是弟兄弟兄，男弟兄女弟兄，都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弟兄，因为他是长子，他得胜了，长子得胜了，我们这些其他的耶稣基督的弟弟们，我们用一句我们容易说的话，弟兄姐妹们也可以哈，因为在基督内是不是讲性别，不分男人女人的弟兄们，就是我们。那么我们都是得胜的，这得胜是怎么得胜呢？第一个原因是赖羔羊的血。如果你不赖羔羊的血，你自己都是罪人，你怎么得胜罪呢？你是个辩护律师，你上法院的时候马上把你的罪都掀出来，你就变成坐监的辩护律师了，那不能够做了。我们的不义是因着神的义让我们成为义人，就是羔羊的血。如果羔羊的血已经为我付了代价啊，你上次的交通事故的罚款，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你喝醉了酒而驾车而惹了祸，如果你说是的我很后悔，但是我的好朋友把这一切的债务都为我还了，而且法院已经认可还了，如果该罚的就罚，是不是义？该罚的不罚是不义，不该罚的要再罚，是不是义？可不可以说哦，这个钱很多，那我们再罚一次，那你朋友再付一次，那么再罚一次，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一次而永远，耶稣基督的血一次而永远，我们的每一个罪一认罪他赦免，就是永远的不再纪念，除非你又犯了另外一个交通事故，那么当然要有另外一个罚，对不对？可是我们不是喜欢一直在罪恶中生活的罪人，而是愿意在信心中因他而活着。羔羊的血已经给我们不受到仇敌的控告，那昼夜在 神面前控告我们的控告者被摔下去了。希伯来书第九章说，基督的血可以除灭我们良心中一切的控告，除灭因着控告而有的死亡的行为。第一个最重要的得胜仇敌是什么？
羔羊
的血。为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有罪，我们在罪恶中生下来，而这个罪就是给了仇敌一个压迫我们的立场跟位置，我们都变成了罪的奴隶。谁的奴隶？
罪
的奴隶。而罪是谁？撒旦。我们是他的奴隶，是羔羊的血。那么羔羊的血洗净我们，我们就不受控告而做什么，而是靠着羔羊的话，靠着圣灵，我们做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事，就是信他而活，因信而活，成为义人因信德而活的人。那么我们既然成为因信耶稣基督而活着的人，如果神要我们讲话时，我们要不要讲？
要，
那就是见证。那么神要我们抵挡仇敌时，要不要抵挡？
要。
这个见证的意思就是有一个生命的表显，这个表显到底我们是不是听神的话，我们到底是不是做神的事，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信。没有一个真的信神的人没有信神的行为，因为没有信德的行为是死的，他给我们的生命是活的，这个活的生命就会有行为，这个行为就是见证，是个证明。而这个证明可以是说话的证明，也可以是拍纪录片的证明，对不对？最近有美国选举，哦，那个坐票，哇，摄像头都拿了个箱子出来，大家这样播。纵使你没听到任何话，人看到那个画面，懂不懂是什么意思？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有记录的，人无可推诿。可以是说出来的，可以是影像的，可以是拍下来的，也可以是生命的表现。有人说，哦，好爱他，好爱他，录像一看一直打他，你就是说谎者啊，我是多么多么好的领导，结果你是贪污的，拿了很多不义的钱。而这一些都是一些行为的表现，这些表现本来不知道的被显示出来的，叫做见证。属灵的意思上是这样，所以不单单只是话语，你要有话语强的见证，你必须要有好的生命才可能有好的话语，对不对？你一直假装一直假装，话说得很好听，可是你的生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话说得好听，这儿子回去说，爸爸我知道你刚才骗他，那爸爸骗得一愣一愣，他乖儿子，你很知道爸爸的办法，那是表面的说谎的。而我们的父绝不喜欢他的孩子是这样，他愿意我们是在真理中生活的人。这一个作证的话，就是仇敌会让你不作证，不可以把这个视频拿出来，不可以把贪污的证据拿出来，不可以把这一些败坏的事情宣告出来，否则我要杀害你，否则有很多的控告恐吓。如果你听了他们的话，你做了谁的事？撒旦的事。做了撒旦的事，你本来是法官，怎么听了控告的你就不敢做法官了呢？你本来是见证人，你怎么看到人威胁了你就改变呢？你明明说这个是 有罪的，不能签字，压迫大人就签字了呢？为此这作证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对不对？到底是走向了神那边，还是走向了仇敌那边？如果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这世上都没有见证人，我们怎么办？我们也不知道耶稣做什么，没有人跟我们讲。如果我们都不跟别人讲，别以为这是历史中的一个事情，但是是不是只是历史中的事情，还是活在此时此刻的永远活着的真理呢？那么是不是有世世代代的见证人？那见证是谁？ 就是尝到了主宝血洗净恩惠的人，领受了主恩惠的人。那么他们作证的话还加上了一点，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这很重要。因为控告者、恐吓者、杀害者，就是让你爱自己的生命，怕了就没有见证了。可是主说，你若不背起十字架舍弃自己的性命，就不配属我的。我们最近讲了很多，你要一个最大的能力释放，你就必须愿意基督同死。腓立伯书第三章，我们选择参与他的苦难，效是他的死，我们就有了复活能力的盼望，我们会经验到这复活的丰富。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得胜仇敌的胜利武器是什么？这里讲到了三个要素：第一，羔羊的血；第二呢，
作
证的话。谁作证？
基督徒。
基督徒就是我们得胜者的见证，谁得胜谁见证。那么第三就是见证人的生命的态度要怎样？
不怕死，连死都不要了。
对，连死都不怕。仇敌怕死，怕死的人他已经败了。如果我们怕死，你会真的死，你会真的死。其实第一个人类的罪就是怕死的，你吃了就会有永生，那你不吃好像没永生。可是这怕让你不认识真理。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提到了，我们是神的儿子女儿，神的孩子，我们就不说谎。那说谎的就是把撒旦当作你的父亲。那么我们的父是阿爸天父，是真理，我们就不愿意说谎。有的时候一种状况显明，你到底愿不愿意作证。我也讲一个自己的见证。以前我在工作中，神祝福了我们的工作公司。有一次有从日本来的，我们是日本开的公司 Epson 在湾区，有高级长官来我们开会。去吃饭的时候，在餐桌上，我的老板就跟这一些从日本来的高级长官们，他就说了，有好多好多日本的公司都选择在硅谷 Silicon Valley 开公司，像 Xerox、 像 Canon、 像等等，那么 Apps 也是。他说很多的日本的公司开到了硅谷，开了几年就关门了，这是真的一个事实。他说原因是太难了，有文化的差异，有很多的差异，有很多的困难，就是不容易存活。好，我们这个公司能够越活越好，不是没困难，而是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 Joseph 是我的名字，他天天为我们的公司祈祷，因为他看到了神的手祝福我们的公司。他说着就说着吧，他在做见证，他就指着我，那是我坐的桌子另外一边， Joseph 你告诉他们，就是因为你天天的祈祷，神就保守了我们的公司，你说是或不是？我一听，那他既然说是是或不是，那就是是或者是不是。如果我讲是，谁知道不是呢？而且他是做球在肯定我，好像是很光荣天主啊，我却毫不考虑的说不是。当我说不是时，大家都在笑，好像我老板讲的话全部就被这不是打翻了。大家在笑，只有两个人不会笑，那两个人是谁？
老板跟
我。第一个是他笑不出来了，第二个呢是我觉得说我真的不想让我的老板出糗啊，我真的不想。但是问题是我没有天天为我们的公司祈祷，确实没有。其实真理是他碰到问题，他说你为我们这件事情祈祷，我说好，我就去祈祷。但我一祈祷，可能祈祷第一天祈祷就说成，去，那我要不要第二天再去为这个祈祷？不用，我就感谢他，谢谢你，哎，事情就真的成了。可是成可能是一个礼拜之后成的，是可能的。所以就看到一个一个成功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直觉得我要苦苦哀求苦苦哀求，你怎么认识的神是一个这么没有能力要你一直在那边哭泣？我不是说不要哭泣祈祷，要哭泣有时，感恩有时，相信有时。所以我没有天天为我公司祈祷是事实，他也没有让我讲那么多的见证，只让我讲是或不是，所以我就按照实话说了，我没有天天为公司祈祷，按照他问的，因为主的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说谎就是做撒旦的子女。我们今天讲到见证呢，这是非常重要的核心。有的时候说谎比较容易一点，如果死你都可以摆上去，其他都容易的，对不对？如果你怕死，什么都不容易了。其实我需要这个工作的。那时我吃完饭回公司的路上，也没人跟我讲话，我也一个人很安静。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今天就是我在公司最后一天了？我就等着我老板要来找我，我就等。但是我回去的时候，就给我一句话，就是《使徒行传》，使徒们受苦，他说他们配为这名字受苦。我就说主，你配我辞掉工作，你配我便被在人前这个没面子，你都配，我愿意。那么当天我老板没来找我，感谢神他没找我。他既然没来找我，第一天要不要上班？要。那可能第二天上班就是最后一天。他第二天又没找我，可能他太忙。但第三天呢，他还是没来找我。后来他从来没为这事来找过我。但是好久之后有一次开会，我们在开会中有外面的其他的，我是经理，也有别的部门的经理。当我讲一些话，讲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有别的经理就不同意，他说不是这样，意思就是我说的是谎言，这样。那我老板是主持会议的，他就对了一个讲别的地方来的，也不是他直接属下的，不过他的位阶比较高，他说你不知道吗？苏孝平他是从来不说谎话的，他的话你最好听，听了就好了，你不听的话你会有麻烦的。他怎么知道？
苦难中，
他在苦难中知道。可他讲了一个原因，他说因为 Joseph is a Christian， 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你以为每个基督徒都这样啊？不是，因为他认识基督徒不多，他认识我。我们还有一个基督徒在我们公司里是李嘉欣，我们是这样子活的。所以他留我在公司，是我辞职五次他都不要我走，他说你是神派你来帮助我的人，直到我退休你才可以走。所以真的他退休了，我就离开了那个工作，因为神的使命。我们以为我们会失掉了工作，其实那个工作得到最大的保守。我们以为我们不贪污会贫穷，不，因为神的祝福要在圣洁里面祝福。我们以为我们都不讲，可是你失掉了一个机会。 For such a time like this， 这是以斯帖从沃德开那里听到了传讲一个属神的话，就是为了现今这个时刻你才被摆在这个位置，能够涉足朝廷，也就是涉足王国，而这个王国比波斯国还大，是天国，而且是天国的子民的存亡，你被摆到那边。如果你都不愿意做神要你做的事，也就是没有见证，对吧？如果你有的话，他说神会彰显他的能力，而他们真的都是像被带到死一样，所以好像死绝望了。有一件事情不能绝望，就是信心不能绝望，见证不能少。见证就是事实，事实就是神做的在我的生命中的完成事。如果我们不做我们该做的见证，神有办法去造就其他的事，可是我们却失掉了一个机会，失掉了得胜的机会，让仇敌可以继续的多做一些坏事。可是神要用见证人拆毁仇敌在那个时候做的每一件事。今天美国很大的盼望就是很多的见证人叫做铁证如山，而且越来越多的兴起，你不管报不报 到处都在报，人已经知道了，你只是撕掉了说谎的这个谎言的做故事的一个宣传的媒体，你是撕掉了你的客户，你是撕掉了，你可能你再不悔改，你的机会也就过去了。我们也一样被给了一个机会，如何为主做见证？这里提到了有三个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在主前愿意，因为主为我而死，给了我生命，我就愿意把生命交给他，纵使死也愿意。但是不见得死，他说情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情愿，不见得会死。我以为我的工作会没了，结果我的工作加薪被保守变更好，我老板对我非常非常信任，我们也彼此信任，因为有见证。而见证是神愿意我们活得美好的生命，好的见证要在信心中 aloud 大声的说给人听。当我的老板问我说说给他们听，我只不能跟说给老板一个人听，就全桌人都听到，没有啊，大家的笑我也看到了。但是信神的人是不会蒙羞的，不会蒙羞的。我其实是一个软弱的，可是神使得我不愿意做撒旦的儿子而说谎。说谎就是说认罪作父，那是约翰福音第八章，我读到哪里就愿意那个话在我的生命中向着活。神就给我们作证的机会 aloud 在信心中让人听得见，让人看得见。纵使有的人是污点这人，因为他悔改了，他还是要在法庭中把这全部的都显示出来的，刚强的，不能在最后一刻又不见，这个见证就不是好的见证。 Be brief， 简洁的，非常非常把神做了什么说出来，这跟神没有关系的就不是见证，那是说话。那么加油天醋做了很多，赚了人很多眼泪，那可能是好的小说的作家，可是不是见证。见证有时真的震撼人心，让人流泪，可是不是为了人流泪而做见证，而是为了神的荣耀。他做了什么 ？Brief， B， C， 就是 Christ Center， 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以耶稣基督为重心，就是好的见证。这个时代是哪一个时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见证的时代，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见证时机的时代。这一个见证就是天国威能降下来的时代，天国很多的威能就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生。感谢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惠，今年是很大很大神给我们的恩惠。而这一个很大的恩惠里，我听了好多感人的见证，非常多的，让我非常的感恩，也是我们今年我们因他而活这一个聚会的最后一次，下一次就是明年了。那么今年的见证要把今年来做见证，明年有明年的见证。我们待会的时间我就休息十分钟后，我就开始有见证的时刻。而在见证的时刻，神感动你要见证，你就准备好一个见证三分钟，按照 ABC 的原则。因为有很多的见证，我愿意大家都有见证的机会。如果你渴望见证，你待会就举手，我会按照举手的先后我会指定你。因为有时候有的人看不到全部举手的人，只有我这边会看到全部举手的先后，我会按照先后的一个一个的邀请，一个一个邀请。那么我们就把握时间，尽可能我不去讲说哦时间到了，但是时间如果真的很长呢，我们有一些需要我会提醒一下，就是把握时间，意思就是我们把握时间，也把时间把握给留给下一个人，就是要做一个结论了、不要那个时候还是你的引言哦。如果你还是引言，你就没有结论，没有中间的内容。我们希望把握时间，是这样的学习。愿神帮助我们用生命来为他做见证。其实我在众人面前，那些日本的大老板面前，我的见证的话好短哦，我只讲两个字，没有了。我不是没有，不是。 这两个字，可是它影响很大，就是神得荣耀。我的老板说不能让我走，因为我走了以后神的祝福会跟着我走，只要他在公司的一天，神的祝福绝对不能没有，就是一个带着神祝福的人不能走。所以见证人是神的祝福，不论你到哪里都是祝福。我们就是学习着神帮助我们做好的见证 ABC 的原则。好，感谢赞美主。还有就是见证人我会一个一个的提，因为有的人看不到谁举手了，我会按照先后。好，我们休息个十分钟，我们会开始见证奇迹的时刻，也是你大家有感动准备见证的时刻。